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一艘美国军舰进入中国西沙中舰岛12海里，中国军舰跟踪。德国发起反对20国峰会大游行，既反对特朗普又反对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凡尔赛宫发表演讲，不屈法国和共产党将缺席。天然气的合同唾手可得，道达尔重返伊朗。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艘美国的军舰进入中国西沙中舰岛12海里，中国军舰跟踪。据美国的福克斯新闻报道称，7月2日美国海军驻守日本的一艘导弹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中舰岛12海里区域内巡航，在巡航期间，美国导弹的驱逐舰遭到中国军舰跟踪监视，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军舰第二次进入中国岛礁附近的海域。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驻守在日本的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7月2日进入中国所称的中舰岛12海里的范围内，在其巡航期间，一支中国军舰一直尾随其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奈特当天对法新社记者表示，美国在南海行使自由航行权，未来也一样会进行，但美国国防部拒绝回应此项任务。美国太平洋舰队新闻发言人还表示，无法证实7月2日的演习行动。他还告诉美国有线新闻网，那是美国海军例行作业的一部分。他说，过去一年有22国家的过度海权声索遭到了挑战。去年1月美国的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也曾经驶入中舰岛12海里的范围之内，引发中国的强烈谴责。中舰岛位于西沙群岛西南处，是新沙群岛最南端的岛屿。中国、越南、台湾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为中国实际控制，并在岛上派有海防联队驻守。5月24日，美军曾在南中国海斯普特拉斯岛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水域内进行了特朗普就职以来的首次自由航行行动。当时执行这次自由航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还进行了历时1.5小时的人员落水救援训练，这与前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进行的几次自由航行行动有所不同，显示出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的转变。斯特西姆号曾在2015年访问过中国，与中国海军展开过一次联合演习。6月30日，为庆祝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维多利亚的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庆祝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观看文艺演出。演出之际，香港多个团体在湾仔附近举行示威，希望习近平能够听到港人民的民意，立即释放身患肝癌晚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香港湾的金紫荆广场，警察阻止抗议者爬上金紫荆雕塑。6月28日，雕塑上已经有不少人，雕塑顶部挂着黑布，写着标语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和香港市民要真普选。这座大型雕塑也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北京送的一个礼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频道在香港的记者2017年7月1日当天，在习近平结束对港视察行程之后，采访了多位参加游行的当地民众，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编辑的声音资料。
西方舆论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早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访问，以及港人在北京领导人离开后随即发起的大游行。本台法广法语频道在香港的记者周六当天，在习近平结束对香港视察行程后，采访了多位参加游行的当地民众。香港立法会前议员、工党高层何秀兰女士在接受本台法语频道记者采访时，用英语表示，她觉得 如果人们想要让香港再放光彩，就应争取民主与法治。另一位参加游行的梁女士也用英语对本台法语记者说，她觉得北京领导人访港是一种形式，一种向港人展示中国力量与强大的方式，而港人也应展示是在为争取自身权利做斗争。在现场的记者注意到，今年的游行人数规模不如往年，只有大约14000至6万人。对此有分析认为，这既有可能是港人不再相信和平表达诉求的方式，也可能是港人想要给刚刚宣誓就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女士一个机会。
德国发起了反对20国峰会大游行，既反对特朗普又反对默克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离汉堡20国峰会还有5天，大型反峰会游行在汉堡首次登台。南德意志报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峰会反对者既反对特朗普又反对默克尔。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首场大型反20国峰会游行周日下午在汉堡市中心和平举行。警方说参加者有8000人，但组织方说人数在2倍以上。所谓的抗议浪潮打出的口号是行星地球优先、叫停煤炭、扶贫等。由于天气不好，许多游行者打着雨伞。南德意志报在倾听了示威游行者的集会演讲后总结说，抗议者既愤慨地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巴黎气候协定唱对台戏，但也有点反对默克尔，因为默克尔延误了走出褐煤的时机，没有在交通政策上带来真正的转折。默克尔则在他的最新每周视频上表示，他将在峰会上尽力把不同的经济利益融合起来，让大家共同追求长远增长。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二十国集团高峰会于这个星期登场之前，抗议人士计划在汉堡发起一连串反全球化示威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2日说，领导人必须把焦点放在可持续发展且包容性的经济成长，而非个人成功。默克尔在每个星期发布的影音资讯中表示，今年的20国峰会将探讨抗议群众提出的财富分配、资源消耗议题，以及气候变迁、自由市场、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护社会标准等等相关的议题。数以万计的示威者7月2日冒雨在汉堡游行抗议7月7日至8日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德国将投入21000名警力，确保全球20国大经济体召开的高峰会议的顺利进行。默克尔说，这场会议不仅将探讨经济增长，而且是可持续发展的增长。他说，我们必须为大家取得双赢的局面，讨论议题显然将以如何达成包容性或可持续发展的成长为中心。美国在线监测圣战组织中心表示说，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巴马科萨赫勒5国反恐峰会前几个小时，马里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在网络上公布了一个有6名西方人质的视频，其中1名女人质是法国人质索菲·彼得罗尼。索菲·彼得罗尼是2016年12月24日，也就是去年圣诞夜时被绑架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伊斯兰恐怖组织阿尔盖达的马里分支周六发放视频，全长约16分钟50秒，以证明6名外国人质仍然活着，但视频没有标明日期，也没有提及释放的条件。整个视频的宣传味道浓厚，甚至出现法国总统马克龙被扭曲的图像和声音。公布以上视频的时间正是马里首都举行萨赫勒地区反恐峰会的前夜，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达2小时以前，这被认为绝不偶然。法国新总统在当选一周之后就前往马里呼吁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 视频中六人的身份由旁白介绍，分别是被绑架五年之久的南非人麦高恩，年约80多岁的澳大利亚医生埃利奥特，他与妻子在2015年被绑架，妻子在去年获释。六个人质中还有法国的女医生索菲·彼得罗尼，她为马里的一个帮助营养不良儿童的组织工作。2016年被持枪的男子绑架失踪后，没有组织承认责任，也没有消息。彼得罗尼的片段中有旁白说，他希望法国总统会协助他与家人团聚。另外三名人质分别是罗马尼亚矿工赫格特、瑞士的女传教士斯托克利和哥伦比亚修女阿尔蒂。以上六名人质在不同时间分别在马里北部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绑架。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7月30日巴黎时间15点在凡尔赛宫召开国民议会参议院联席会议，地点的选择和演讲内容尤为引人关注。总理菲利普将于7月4日发表施政演讲，而总统马克龙抢先一天，法国及左翼政党不屈服和共产党均选择了缺席这次会议以示抗议。不屈服法国领袖梅朗雄批评马克龙是帝王式的总统。现政府发言人卡斯塔纳急忙出面灭火说，前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希拉克以及1981年上台的前总统米特朗都曾经选择了凡尔赛宫演讲的方式，他的言下之意是未尝不可。而前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并没有以此方式来强调自己是强势者。前总统奥朗德的宣传顾问加斯帕德·冈特在全天候电视台提醒马克龙不要总是想着与众不同。与电视台政评家布罗萨尔则认为，马克龙选后民意不错，他正处于强有力的局面当中。他表示，如果他能够乘东风，向参众两院民选代表和法国民众讲清楚他的执政意愿，这将为他推行新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有的政评专家预测说，马克龙会效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或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演讲方式，向议员们描述欧洲的现状和法国劳动市场进行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至于宪法改革或议会选举是否会加入一些的比例制，这还要听他7月3日在凡尔赛宫将说些什么。法国中间派民主运动联盟主席拉加德表示，马克龙是身兼两职，既是总统又是总理。不屈服法国一些成员更批评马克龙是把专制的君主的身上披上了共和君主的外衣。而很多共和党前进运动成员则希望大家静下心来，等待总统的演讲内容，不要提前妄加评判。正在马里出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2日晚乘专机时还在认真地修改他的演讲内容。按计划，法国的道塔尔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潘燕磊7月30日将前往德黑兰，与伊朗方面签署开发南帕斯气田的协议。法新社表示，没有比一项巨额天然气合同更好的方式来庆贺道塔尔重返伊朗市场。此项合同期为20年，总价值48亿欧元，道塔尔作业方占 50.1% 的大股，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 19.9%， 中石油持股 30%。 道塔尔重访伊朗天然气比英和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意大利政府控制的埃尼集团都有优势。伊朗石油部称，这个星期将敲定涉及南帕斯气田开发的协议，这将是德黑兰方面努力的一个突破，目的是吸引外资重新返回伊朗，升级其过时的能源基础设施，开发世界最大的油气储量。法新社报道称，道塔尔和伊朗方面周一将签署的天然气田协议是第11阶段帕斯和波斯液化计划，合同期为20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7月3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自从6月26日周一上午传出刘晓波肝癌晚期住院的消息，到7月3日周一，时光过去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一周之间，人们关注刘晓波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早日出国接受最先进的治疗。就刘晓波愿不愿意和能不能出国治疗等疑问，中国方面通过非正式的视频和消息，前后有不同甚至矛盾的说辞，但无非都是显示不想让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意思，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在悬疑不定的一周后，唯一的舆论共识是，刘晓波能否及时的出国治病，取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怜悯之心，成为一个超越政治的人道与人性问题。记得在习近平刚当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在对他的宣传中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在习近平当年插队的陕北农村，有一位和他一起劳动生活的农民，在许多年后得了重病，好像也是癌症。当时已经在福建主政的习近平听说之后，就把这位农民兄弟接到福建的医院里治疗，费用也是由习近平支付的，最后终于救人一命，留下一段令人传颂的佳话。这个故事告诉所有不了解习近平的人说，中国党国的第一领袖岂止是有一颗为人知本的怜悯之心，而且是有大慈大悲之人。现在在刘晓波肝癌晚期的时候，如果中国一号领导人习近平能把他大慈大悲人性中的一点点怜悯之心拿出来的话，就足以拍板决定早一点让刘晓波出国治病。如今这个人命关天的决定就握在习近平一人之手，多少人对此抱以热切的期待。刘晓波的朋友胡佳日前再次生了重病，但仍然通过推特表示，未来十天是为刘晓波和刘霞呼吁的关键时期，希望外界加紧施压。有关刘晓波的病情和身体状态，不断有些新的报道。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创办人卢四清的最新消息，刘晓波的家属周日表示，刘晓波的肝肿瘤达到11×10公分，癌细胞有多处骨转移。在医生加大标靶治疗药物分量之后，刘晓波的食欲增加，体能在恢复，可以行走。来自北京、上海的两名中医周六开了能减轻疼痛、恢复体能的药方。家属认为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下周完全可以搭飞机。如果中国当局想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会是好的时机。但刘晓波出国的要求仍然未获同意，中国当局到周六不仅未帮他办理护照，甚至也没有同意将最新检查的断层扫描 CT 底片复制一份给家属，仍然拒绝将病历影印给外国医生看的要求。7月1日，海外视频网站 YouTube 又出现了会诊医生与刘晓波家属进行沟通的视频，仍然疑似是官方以匿名方式故意放出的。在视频中，医生说治疗开展得很顺利，刘晓波目前状况可以。刘霞的弟弟刘辉在视频中说，感谢专家，也感谢领导协调国内各方面资源。视频的字幕显示拍摄时间为6月28日下午4点。放出这段视频的目的似乎是要向外界显示，刘晓波得到了中国医院的精心治疗，使得家属十分感激和满意。刘霞的弟弟刘辉为此给医生鞠躬感谢，但与此同时也让外界了解到刘晓波的身体状况还没到不能坐飞机长途旅行的地步，因而否认了之前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说，6月29日美国、德国、欧盟等国外交官会见中国司法部副部长， 这名官员称，刘晓波的病情急剧恶化，身体不能移动，不宜做长途旅行。目前的问题是，外界很难知道真实的刘晓波病情状况，也无法与刘晓波夫妇取得联系。多名与刘晓波家属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被当局严密监控或被警告不得发声。位于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获得的消息说，有外国医生希望对刘晓波进行会诊，但中国官员称外国医生必须持有中国发放的行医许可证，才能到中国给刘晓波诊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下周将赴德国出席7月7日开始的20国峰会。这中间的几天中，如果习近平动了怜悯之心的话，完全可以在赴德之前做出决定，让刘晓波出国治病。这将避免各国领袖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不得不纷纷向习近平求情，以人道理由高抬贵手。据说中国善于在良心犯问题上对外讨价还价，把人道问题转变为政治或者经济利益。但愿习近平这次在刘晓波的问题上能够特事特办。上周154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呼吁尊重刘晓波自由选择医疗方式和医疗地点的权利。一份要求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紧急呼吁书也得到1400多人和6个团体的联署响应。上海、北京、广州、浙江、四川、湖北等多地的警察已对近20个签署人进行喝茶与传唤。7月1日，香港多个团体发起游行，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并允许刘晓波夫妇出国治疗。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分析。刘晓波能否出国治病，取决于习近平的怜悯之心。由肖曼编播，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题目是对卡塔尔的最后通牒已经到期。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沙特阿拉伯和他的阿拉伯盟友们对卡塔尔的最后通牒7月2号已经到期了，这是今天世界报的一个重要标题。文章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走出危机的可能。星期六，卡塔尔表示，这些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提出13项要求，作为结束经济和外交孤立的条件。这些要求有损卡塔尔的主权。卡塔尔外长在罗马的记者会上宣布，卡塔尔拒绝这些要求。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和阿联酋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与什叶派的伊朗亲近。卡塔尔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否认这些指责。世界报说，科威特在中间调停，卡塔尔收到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包括关闭半岛电视台，减少与德黑兰的来往，关闭卡塔尔的土耳其军事基地等等。6月27号，华盛顿要求沙特阿拉伯把对卡塔尔的条件降低到理性和可接受的程度。科尔的遗孀遭到指责，人们认为他对科尔的纪念横加干涉。世界报的网站说，星期六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为科尔举办的纪念仪式上，科尔的遗孀想要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名字从发言者的名单上拿掉，换成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但是科尔的遗孀失败了。世界报说，谁能想到这位在1994年被德国总理府招进去当办事员的女人会在14年后嫁给科尔，而且最后在政治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报纸说，科尔的遗孀要比科尔小34岁。自从2008年科尔中风，必须坐轮椅，基本上不能说话之后，科尔的遗孀既要照顾病人，又要当他的发言人。他决定谁可以见科尔，谁不可以见。科尔有一部分档案放在家里，德国国家档案馆馆长6月21号写信给科尔的遗孀，请他把档案移交给国家档案馆。 但是科尔的遗孀请了律师，律师认为这批档案应该送到以科尔命名的基金会去。报纸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问题，如果档案送到基金会，科尔的遗孀就有权过问谁可以看档案，有权选择想要写科尔的生活的研究人员。世界报透露，科尔曾经请记者斯万代笔写他的回忆录，后来两人闹僵了。根据科尔的遗孀说，斯万在没有得到科尔同意的情况下写了一本书，把科尔对一线政治人物的严厉批评，像对默克尔的批评写进了书里。今年4月27日，科隆法院判决斯万和出版社败诉，赔偿科尔100万欧元。今年的法国总统选举，社会党候选人哈蒙星期六宣布退出社会党。世界报报道说，哈蒙要成立他自己的政党7月1日运动。哈蒙说，他决定退出社会党，但这不是说他放弃社会主义理念，他只是离开了一个政党，但不离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他说，在社会党外，他更能发挥作用。世界报说，哈蒙在讲话中强烈反对总统马克龙和反对党法国不屈服的梅朗雄，他要建设自己的政党，要在今年秋天之前开组织大会。接下来，他要把泛左派各领导人召集起来，为2020年的市政选举做准备。昨天，哈蒙方面说，有11000人在巴黎附近的如意区的草坪上聚会。他们说，已经打破了各左派的界限，要重新打造左派。这么多人出席，对前教育部长哈蒙来说，聚会是成功的。但是，世界报对人数的估计是8000人。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安排的是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习访港，泰国多方解读。
听众朋友，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7月1号宣誓就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赴港参加纪念活动，亲自主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任长官林郑月娥宣誓典礼。这是习近平就任以来首次走访香港。从中国国家主席走下专机舷梯、检阅驻港部队到发表系列讲话，一举一动都受到全球媒体的密切关注。泰国媒体评论称，习近平走访香港此行所安排的一系列活动，说明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当局的行政工作拥有了实质性的掌控权，这对未来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局面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泰国第七电视台7月1号即时播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宣誓仪式，以及习近平之前发表的讲话内容，特别强调中国坚持一国两制，同时对挑战国家安全和分裂领土行为提出的严厉警告。电视报道称，会场周围戒备森严，当地发生小规模示威活动，一群举着呼吁刘晓波保外就医口号牌和黑色纸棺材的示威民众被拦截在警戒区之外。电视画面上出现了身穿蓝色 T 恤衫的香港民运骨干黄之锋，之后几名领导示威活动的骨干分子被警方强行拖走。该新闻采访报道，示威者使用语言多为广东话，大部分是香港本地人，除了抗议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外，还对北京中央政府干预香港当地的行政选举感到不满。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的贯彻实施，令当地人感到他们的民主空间和话语权逐渐丧失。香港于1997年7月1号正式回归中国，中英两国当时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权力交接仪式。北京政府承诺香港在未来50年内实施一国两制，这在国际间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治国先例。与此同时，香港由此成为检验一国两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因此香港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成为世界人民所瞩目的焦点。泰国著名媒体人素梯才周六当晚跟当地摄影记者连线， 通过脸书直播了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盛大焰火晚会。素题材评论分析指出，中国政府此番通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纪念活动，无论是习近平夫妇走访香港，分别会见当地不同团体，检阅3000驻港部队，还是组织规模盛大的焰火晚会，其用意只是为了释放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那就是北京政府有意向世界宣告香港属于中国，中国完全有能力把香港治理好。另一方面，从参加诸多仪式化的盛典也可以看出，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控权力更趋于稳固。针对北京政府的精心安排，还可以做出多种诠释。对于一度统治香港近百年的英国，中国交出了一份答卷。对于当前仍处在分裂状态的台湾，中国提供了一个成功实例。对于向台湾提供支持的美国和日本，中国传达了一种姿态。而对于正在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而言，习近平则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态度。他表示，北京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热爱香港发展的友好人士，但同时也警告不要试图挑战北京政府的底线。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此次访港之旅余裕深远。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一艘美国军舰进入中国西沙中舰岛12海里，中国军舰跟踪。德国发起反对20国峰会大游行，既反对特朗普又反对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凡尔赛宫发表演讲，不屈法国和共产党将缺席。天然气合同唾手可得，道塔尔重返伊朗。第一个专题是索菲和赫兰诺河边的明镜书刊，题目是刘晓波危在旦夕，明镜电视直击各方的内幕。
各位听友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身患肝癌晚期，保外就医。明镜电视全面启动报道。今天的明镜书刊，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详细介绍明镜电视对于刘晓波事件的追踪报道。贺女士你好。
您好。
贺女士，明镜电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晓波身患肝癌晚期保外就医一事开始进行报道的呢？
明镜电视在纽约时间6月26日周一早上得到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后，迅速启动包括明镜火拍和明镜广播电台在内的多个频道进行全方位报道。刘晓波是在6月23日被中共当局以肝癌晚期为由允许保外就医的。据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在节目中披露，刘晓波的肝一直都不太好，理论上应该每半年都做一次体检。但由于中共封锁消息，目前外界除了知道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以外，其具体病情尚不明了。据明镜电视得到的独家消息，刘晓波目前可以正常进食。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被安顿在刘晓波所在医院附近，一些亲密的朋友也赶去帮忙，但是所有这些人都与外部失联。据明镜电视披露，中国官方现在也比较着急，担心刘晓波若去世，中国政府难辞其咎，因此努力寻找医疗专家为刘晓波治病。目前已经组织过了专家会诊。刘晓波目前住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第一住院楼23楼，但是在医院病人的资料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刘晓波的信息。院方曾经召开过会议，要求对该事高度保密。
刘晓波之前有过很多次机会可以出国避难，但不愿意离开中国。现在他们是否愿意到国外来治病呢？
刘晓波保外就医消息传出后，明镜电视多方呼吁中国政府马上批准刘晓波出国治病，同时国际社会也展开了营救活动。之前刘晓波夫妇对于出国治病或者避难都是持拒绝态度的，但是据明镜电视采访身在德国的记者苏雨桐得到的消息， 刘晓波夫妇的密友吕德华裔作家廖义武，早在2017年4月就先后得到2封刘霞的手书，显示刘晓波夫妇愿意离开中国。其中4月7日的手书上表明，刘晓波夫妇愿意接受德国政府的邀请。4月20日的手书显示，刘晓波愿意陪同妻子刘霞出国治疗。
刘晓波为何改变了不愿意出国的态度呢？
刘晓波之所以改变想法愿意出国，主要是因为他想陪妻子刘霞出国治病。据明镜电视报道，2017年3月份，刘霞将之前一直隐瞒刘晓波的关于自己的抑郁症与心脏病的情况，以及母亲去世和弟弟被判重刑的事情告诉了刘晓波。刘晓波几近崩溃，也因此改变了他之前一直坚守的不离开中国的原则，决定陪刘霞出来治病。另外，苏雨桐在接受明镜采访时披露，刘晓波目前的态度是，即使要死，也不想死在中国。
既然刘晓波夫妇已经明确表示了出国的意愿，那么请问，目前有没有国家愿意接收他们呢？
当然是有的。据明镜电视报道，美国方面拿到了刘霞的2封手书，确认刘晓波夫妇的出国意愿后，已经展开了具体的作业程序。但是目前的问题是，美国方面通过各种渠道都联系不上刘晓波与刘霞，而德国更是早在刘晓波爆出肝癌晚期之前就已经展开了救助刘晓波夫妇的工作，并与刘霞有过实质性接触。欧盟也已经启动了关注程序，近期会有声明发出。欧美一些外交官在与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见面时提出，希望中共允许刘晓波自行选择医院，允许外国专家参与会诊，同时让刘的家人能自由与外界联络。另外，明镜电视世界的中国节目报道了诸多国际媒体关注刘晓波现状，谴责中国政府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做法。
中国政府会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吗？
6月28日上午，明镜电视得到确认消息，中国政府已经拒绝了刘晓波与刘霞夫妇出国治病的申请，理由有两个：一是刘晓波一直拒绝认罪；二是刘晓波的病情急剧恶化，肿瘤在过去十几天已经增长了1倍，高烧不退，因此不适合长途旅行。但是事情随后出现一些转机。6月28日下午，明镜电视再次报道称，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为了营救刘晓波，在背后做了很多努力，已经将刘晓波的现状告知了习近平，并提出接刘晓波出国治疗。习近平表示会加以考虑，但是事情也不能盲目乐观。明镜电视披露，中国一直以刘晓波为筹码和西方国家做交易，其中一个国家是德国。他们和德国谈判，提出一系列限制条件，不但限制刘晓波夫妇出国后的言行，还要求德国给予中国经济上的好处。德国总理计划在与习近平在7月5日会面时秘密讨论此问题。
明镜电视还邀请了多位刘晓波的好友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对刘晓波生平进行回忆和对刘晓波现状发表看法。
是的，6月26日，刘晓波患肝癌晚期保外就医的消息一经传出，明镜广播电台在第一时间内发表了曾经出任赵子阳秘书的鲍彤的音频。在音频中，鲍彤称刘晓波起草的08宪章代表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意见、追求和理想，他被判刑是中国人的耻辱。鲍彤还质疑，在中共当局爆出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之前，当局知不知道刘晓波患肝癌早期和中期的病情？鲍彤指责中国政府隐瞒刘晓波病情是不负责任的。之后，明镜电视相继请来了徐有余、胡平、胡佳和导演郝建等刘晓波的好友，回忆他们与刘晓波交往的旧事。
明镜电视关于刘晓波的报道，目前的最新消息是什么呢？
据明镜电视了解，刘霞和一些人早在6月初就已经知道了刘晓波身患肝癌的消息。迫害刘晓波的直接机构是中央政法委。中共高层对于此事，有些是不了解情况，有些是了解，但是却装作不知情。明镜电视的一些网友现在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企图让中共最高层了解刘晓波的现状以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明镜电视还报道了关于肝癌晚期的治疗和医药方面的信息。另外，明镜电视已经计划在近几日采访美国方面负责营救刘晓波的活动人士，请他介绍美国政府目前的营救进展。以上就是明镜电视从2017年6月26日到6月29日对于刘晓波事件报道的简要总结。我们在之后的日子里会继续密切关注刘晓波，第一时间向公众传达事态发展动向，并为营救刘晓波奔走呼吁。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何主编。
谢谢您。
再感谢亚德利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是索菲和赵月胜合编的《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它确立了现代文明政治的原则，明确了评价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准，那就是这种制度是否保障了人的自由。这部著作不仅从一般法学理论上论述了法与一切其他事物的关系，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政治建构。孟德斯鸠谦逊而自豪地说，如果我的书能使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增加他们应该发布什么命令的知识，并使那些服从命令的人从服从上找到新的乐趣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一——政体分类说。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给听友们介绍了孟德斯鸠的著作《波斯人信札》，可是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却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个过渡是怎样完成的呢？
在这两部书之间，孟德斯鸠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在这部书中呢，他考察了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他以罗马为样板考察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盛衰中所起的作用。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的兴盛在于公民在土地分配上的平等。他指出，古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显然，拥有自己土地的人民才会感觉自己是主人，才能组成精良的军队保卫自己的祖国。孟德斯鸠说，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罗马能够摆脱当时的卑微的地位，而这一点在罗马已经腐化堕落的时候让人特别明显地感觉到。而罗马后来呢，已经成为占据半个世界的大帝国，提起罗马差不多就是提起了世界，但是它却腐朽衰亡了。孟德斯鸠以历史事实为例，他指出，当初拉丁人拒绝向罗马提供军事援助，拉丁就是当时罗马城邦旁边的一个小部落了，而罗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却从自己的城内一下子聚集起10个军团的兵力，而当罗马成为一个大的帝国时候呢，他的防卫却要由花钱雇来的彝族人承担。那么孟德斯鸠呢，他引用了李维的一段话，说如果今天敌人突然出现在罗马城下的话，则全世界都容纳不下的罗马也未必能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了。这一点很确切地表明，我们根本没有强大起来，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增加使我们一天比一天糟下去的奢侈和财富而已。这个话很发人深省。那么从历史上看，那些大的帝国像罗马像苏联，看上去是何等的喧嚣威武，但是它一下子就崩溃灭亡了。因为国家的强大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与尊严，创造出更灿烂的文明文化，并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还是为了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独裁党有更强大的力量去压迫人民，限制人的自由，禁锢人的思想，封杀人的言论，使本国人民成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奴隶？这才是帝国兴衰的关键。从历史上看，那种使人成为奴隶的帝国没有一个不灭亡的。孟德斯鸠对这点认识得很清楚，他引用了例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向罗马贵族们讲的话，告诉我哪一个更珍贵，一个公民还是一个终身的奴隶，一个士兵还是一个不能作战的人。
看起来孟德斯鸠对政治的考察是围绕着人的自由进行的。
你的这个判断很准确，因为人呢，他生活在社会中，必然的要和某种政治法律制度发生关联。孟德斯鸠对人的考察是考察人生活其中的政治法律制度。他说，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之中，人不是单纯跟着幻想走的。那么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又是什么样的呢？孟德斯鸠就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各种政治制度。1728年到1831年，他在欧洲游历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荷兰，最后到了英国。在每一地他都深入了解该国的法律、民俗、政府形式，可以说在政治制度方面给他影响最大的是英国。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他的游历实际上是为这部书的写作提供佐证和样板。在游历中他真是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收集资料、阅读文献、寻访智者，他做了大量的笔记，使他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不断用这些实地考察得来的资料来构思他的大作。论法的精神中极为重要的思想成果政体分类说，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对欧洲各国政府的比较研究。
那就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这个政体分类学说吧。
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呢，对政体也做过区分，但是孟德斯鸠的分类呢更细致更深入。他把人类的政治形式归类为三种政体，这三种政体就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孟德斯鸠是这样区分这三种政体的基本性质的。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这三种政体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统治原则。在共和政体下，统治的原则是品德。如果共和国全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我们就称它为民主政治。如果共和国的权力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呢，那就是贵族政治。为什么共和政体统治的原则是品德呢？因为在民主政治中，只有经过选举，人民才能成为统治者。所以民主政治首先要建立的基本法律是投票权利的法律。民主政治在法律上规定应该怎样，应该由谁，应该为谁，应该在什么事情上投票，这就决定了被选举掌握权力的人一定是人民认可的，人民心目中的好人。孟德斯鸠说，如果有人对人民鉴别才德的天然能力有所怀疑的话，他们只要看一看雅典人和罗马人所做出的一系列使人惊异的选择就够了。那么君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什么呢？是荣誉。因为君主政体它是建立在贵族等级之上的，贵族的那种高人一等、 居人之上的感觉是构成统治的要素。孟德斯鸠说，君主政体的基本准则是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就没有贵族也就没有君主，因为贵族是因拥戴帮助君主获得权力而受封为贵族，所以在欧洲，贵族与君主是个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贵族因战功而获得荣誉，因获得高等级的爵位而拥有荣誉，这些东西其实是和为君主效力，从而也为国家效力连在一起的。在这里呢，荣誉代替了品德。孟德斯鸠说，在君主国里，他鼓舞着最优美的行动，他和法律的力量相结合，能够和品德本身一样达成政府的目的。
这种荣誉统治原则让人想起路易十四时代的三剑客，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武士。
对，是有这么点意思。这个达达尼昂他们这些人呢是贵族，在他们身上品德和荣誉是混为一体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充满荣誉感的贵族是个心底卑鄙的小人，他们很可能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但是孟德斯鸠强调，他所用的这个品德指的不是个人的私德，而是一种政治品德。荣誉的性质呢，天然要求高明显觉，而争荣誉的动力，孟德斯鸠又是称它做野心，它会使这个君主政体呢活跃而有生命。他说，每个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益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了公共利益。那么第三种专制政体的原则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您。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7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一《政体分类说》。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2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Moi, je suis journaliste, ça fait presque 5 mois qu'on est à Paris. Je pense qu'on est dans les meilleurs endroits du monde pour pouvoir devenir un jour journaliste de mode. J'aimerais bien savoir un peu plus sur le milieu de la mode à Paris.
Aïda 是来自西班牙的年轻记者，此刻我与她正在巴黎九区老佛爷百货公司听时装造型师 Charlotte Rosier 向我们讲解女性着装秘诀。
Maintenant, je voudrais qu'on fasse un petit test de colorimétrie.
好吧，先让我们来做一个色度测试 ，un test de colorimétrie.
En fait, il existe deux types de tonalités de couleurs. Il y a les tons chauds, qui sont les couleurs avec une pointe de jaune. Donc, par exemple, le doré, le marron, le beige, d'accord. Et puis, il y a des couleurs froides. Les couleurs froides, c'est toutes les couleurs dans lesquelles il n'y a pas de jaune. Le noir, l'argenté, le blanc, le bleu ciel, le bleu marine, le rose fuchsia, la couleur de mon rouge à lèvres.On a chacun une tonalité, donc soit chaud, soit froid, qui nous met plus en valeur qu'une autre.
颜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暖色 les couleurs chaudes, 以黄色为基调；另一种是冷色 les couleurs froides, 以蓝色为基调。
Je voudrais lui montrer ça.
Celle-ci.
Ça, c'est bien. 38. Et je voudrais, juste pour illustrer au niveau des couleurs, il me faut un truc blanc-blanc et un truc beige, vous avez ça?
Charlotte 将一件白色和一件乳白色上衣举到阿依达脸颊前 près du visage.
Alors, regardez-vous. Fermez les yeux. Ouvrez les yeux. Vous trouvez plus rayonnante dans lequel?
Et le blanc.
Le blanc. Vous êtes vraiment beaucoup plus lumineuse, vous avez l'air en pleine santé, alors que dans l'autre, ça vous rend terne, hein, fatiguée. Ça crée des ombres sur le visage. D'accord? Du coup, ça veut dire, Aïda, que vous êtes de tonalité froide. Ce qui veut dire que vous allez avoir intérêt à mettre près du visage des couleurs qui n'ont pas de jaune dedans.
白色比乳白色更能凸显阿依达脸上的光泽，这说明阿依达属于冷色调，适合穿冷色调的上衣，比如蓝色、粉色和灰色。
Ce qui veut dire que la robe que vous portez aujourd'hui, Aïda, la couleur n'est pas la plus adaptée. Non, parce que dans le bordeaux, il y a du jaune.
C'est la cata.
Par contre, j'ai une astuce.
Ah, ok.
Vous vous débrouillez pour mettre près du visage une couleur qui est froide. Si vous mettez un foulard ou une écharpe blanche ou bleu ciel ou rose très clair, ça va rééquilibrer tout ça.
阿依达当然也可以穿暖色的上衣，如橘黄色、绿色、褐色 ，le orange, le vert ou le marron。但她应该在脖子上系一条冷色调的围巾，以便与她的肤色相调和。
Donc là, effectivement, c'est un étage où il y a des créateurs un peu plus connus en ce moment.
我们现在要到楼上去看看名牌专卖店。阿依达想对时装业有更多的了解。
Alors, je voudrais savoir vrai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Donc, il y a un défilé et après ça, dans n'importe quelle boutique, comment on fait pour copier tout ça?
Alors le chemin en fait entre un vêtement qu'on trouve sur les podiums et le fait qu'il se retrouve au magasin. Donc les défilés ont lieu beaucoup de temps à l'avanc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eu un défilé, il y a eu une tendance, eh bien il y a une adaptation pour les magasins.
几乎全世界所有时装名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香奈儿、巴黎世家、迪奥等。高级时装屋的设计师们主要为时装秀 défilé 设计系列款式。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les défilés qui ont lieu plusieurs mois à l'avance, les créateurs des autres petites marques qui sont beaucoup plus accessibles pour tout le monde vont se dire « Tiens, il va y avoir une tendance pour le bleu clin, pour le Far West, et bien toutes mes collections, je vais les orienter pour ça. » Maintenant, le temps de création des Zara, des H&M, des Mango sont beaucoup plus courts, donc ils travaillent en flux tendu. Les matières sont évidemment un peu moins belles, quoique, mais on arrive facilement à se faire des petits styles assez sympas, inspirés,d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然后一些成衣品牌会模仿高级时装屋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推出的新款式，成批制作，价格、质量都能被大众接受的时装。
Charlotte, oui. Et quel est le rôle des créateurs dans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Il y a des grands créateurs au sein de maisons. Par exemple, on a Karl Lagerfeld chez Chanel, qui est très très intégré et qui a.Sa patte et qui a sa touche. On se poserait la question de savoir ce qui se passerait si Karl Lagerfeld partait chez Chanel. Il y aurait toujours des codes, il y aurait toujours une approche Chanel, le poids présent du noir et du blanc, etc. Mais ce serait une approche différente.
当著名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菲成为香奈儿品牌艺术总监时，他不但要让这个品牌接受自己的风格，同时也要尊重这个品牌的老规矩。
J'ai beaucoup apprécié connaître un peu plus les coulisses.
Merci,
Charlotte.
Au revoir.
Au revoir.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一艘美国军舰进入中国西沙中舰道12海里，中国军舰跟踪。德国发起反对二十国峰会大游行，既反对特朗普又反对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凡尔赛宫发表演讲，不屈法国和共产党将缺席。天然气田合同唾手可得，道达尔重返伊朗。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di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